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有个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任务。
哦，
台北有一间补习班，叫做全真一对一。他们的经营者啊，寄了一大叠资料给我们，
嗯哼，
希望我们能帮他们，也帮他们的家长跟学生做一次深入的剖析。
嘿，这很有趣耶！我看了一下，这份资料组合很丰富哎，有他们自己的成功案例分享，
对。
还有一份是补习班市场的趋势分析报告，甚至还有一篇师大的学术论文。
没错，那篇论文的主题就是在讲少子化的趋势下，教育产业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很清楚了，把这些不同角度的资料都在一起，看看能拼出什么样一幅图像。
对，就是要帮大家搞清楚，像这种一对一的个人化学习，在现代的台湾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价值又在哪里？
好，那要理解这个，我觉得，我们得从一个故事开始。
一个故事。
对，一个很触动人心的故事，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所有理论的实践缩影了。
啊，我知道了，是那个政大附中女孩的案例，对吧？
没错，
我看资料的时候，这一段真的特别有感觉。她的目标是顶尖大学，结果升高三，成绩居然是班上倒数。
很焦虑的时刻。
然后她进了全真一对一，结果第一次模拟考成绩还是只有后标。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真实的地方，它不是那种，进了补习班就一飞冲天的神话。
完全不是。资料上还写，学测考完那天晚上，他是在补习班的教室里崩溃大哭的。
哎，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心疼。我想这种挫折感，很多学生跟家长都懂。
是，那这才是我真正想问的：如果一对一这么厉害，为什么他一开始还是失败了？那后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产生了真正的改变？这个转折点才是我们今天要挖的核心。
问得非常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得先把镜头拉远一点。
拉远。
对，看看整个教育的大环境，也就是那份学术论文跟市场分析在谈的东西。
好，那份师大的论文，我记得他提到一个乍看之下很矛盾的现象。台湾的出生率哦，大家都知道嘛，像溜滑梯一样，年年都在降。
对，这个是事实。
但文理补习班的总数，在过去十几年哦，居然是逆势成长的耶，这不是很奇怪吗？
孩子变少，补习班却变多了。
对啊。
论文的解释是，这背后啊，代表的是家长心态一个根本的转变。
心态的转变
过去的教育投资追求的是有大学念就好。
啊，量的满足。
对，但现在每个家庭孩子变少，资源跟期望都更集中了，那目标就升级了。
变成要念就要念得好，
完全正确。
我懂了，就是所谓的精致化教养嘛。所以家长不再只是花钱让孩子去一个地方坐着。
没错，他们会更严格的去检视学习的品质跟成效。
那就直接冲击到以前最主流的补习模式了。
是，那份市场分析报告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
是什么？
他说，传统那种数百人大班制的名师光环正在快速褪色。
哎，这点我有点好奇啊。以前大家不就是冲着“名师”两个字去的吗？
对呀。
觉得老师很会讲笑话，很会押题，就是票房保证。
为什么这个模式会遇到瓶颈？因为现在的家长，他们的决策模式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星了。
追星啊！
报告把它叫做对学习成效可视化的需求。
学习成效可视化。
对，他们想看的不再只是老师的个人魅力，而是跟自己孩子直接相关的数据。
哦，像是什么学习曲线图啊、
对，
错题分析报告，甚至是投入时数跟成绩进步的对比。
就是这些，
他们想要的是一份有凭有据的成绩单，不只是一种感觉。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数据追踪，在一个两三百人的大教室里，
根本不可能做到。
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那这就为新的教学模式创造了崛起的空间。
好，所以市场的大趋势是。家长从信奉名师转变成相信数据，第一，这个系统它到底怎么运作的？
好，首先要厘清一点，它不完全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那种家教，
哦，
它是一套系统。资料里提到一个核心的教学法，叫做一对三循环指导。
等等，一对三哦，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不就是把三个学生凑在一起的小班吗？
对，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
这样还能算是个人化吗？
哎，这就是他设计巧妙的地方。他不是三个学生肩并肩听老师讲一样的内容。
那不然是呢？
他的流程是这样，老师先花10分钟对 A 同学讲解一个核心观念，
嗯哼，
然后立刻给他一道题目，让他自己练习。
哦，让他独立思考。
对，关键就在 A 同学埋头思考的这段时间。
老师这时候在干嘛？
老师没有闲着，他立刻转身去指导 B 同学的进度，或者去解决 C 同学上次的错题。
我好像有点懂了。
等他绕了一圈回来，刚好可以检查 A 同学的练习结果，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懂了。
而不是死记硬背。
没错，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强迫学生进行主动思考跟独立练习。老师的角色更像一个巡回的教练
啊，我完全明白了，这跟大班制那种从头到尾都是老师在讲，学生被动接收资讯的模式
是根本上的不同。
对，完全不同。但一个系统要运转，光有好的流程还不够。
嗯，还需要基础建设。
对，资料里好像特别强调了两点。
是的，第一是师资。
师资。
资料上白纸黑字写着，他们的老师是教学经验超过5年的专任老师。
专任老师，这句话背后对比的是
坊间家教市场常见的兼职的大学生。
这差别在哪里啊？对家长来说，不都是一对一在教吗？
差别在于专业的稳定性。
稳定性。
你想，一位专任老师，教学是他的职业，他对整个课程的架构、学生的学习痛点
有长期的观察跟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没错。而兼职的大学生可能很会解这一题，但他不一定懂得教。稳定度跟教学方法的深度是完全不同的层级。
好，这点我理解了。那另一个基础建设呢？
就是教材。
教材啊，我对他们那个南中易三种等级的考卷系统印象很深刻。
对，这个很关键。
这打破了过去那种全班考同一份考卷，齐头是平凉的思维。
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诊断。你想嘛，用同一份考卷，结果往往是
程度好的学生觉得太简单，没挑战性。
对，然后程度差的学生觉得太挫折，直接放弃。
所以老师其实得不到太多有效的回馈。
没错，但透过这种分级测验，老师才能精准判断出这个学生他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卡住了，
然后才能动态调整接下来的教学策略。
是这样，没错。
好，我们把这些系统的理论套回一开始那个政大附中女孩的故事。她学测崩溃之后决定拼职考，那补习班是怎么帮她的？资料上写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哪一句？
带着她把所有单元再复习了2次。
啊，这句话就是个人化模式威力的最佳证明。
怎么说？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200人的大班，进度是固定的。
对，火车一直往前开。
老师不可能为了某一个学生，哎，把所有课程从头再讲2遍。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在这个模式下，老师可以完全清空他原本的进度，为他量身打造一个
高强度、高针对性的指考冲刺计划。
对，等于是为他一个人重开了一门课。
哇！
结果就是，他原本预计要2个月才写得完的复习讲义，不到1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效率这么高，
这就代表在正确的指导和高度的专注下，他的学习效率被彻底激发出来了。
那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指考数乙考了94分，是他从来没想过的分数。
哇，94分。
嗯，
这真的不只是分数的胜利了。
没错，
更是学习方法和自信心的重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模式能够帮助那些在传统体制中感到挫折甚至被放弃的学生，
让他们找到重新站起来的路径。
对，说到这里，我相信所有家长脑中一定会浮现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一定是那个问题。
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棒，非常客制化，但也一定非常贵，对吧？
对。
我们来看看数据，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资料显示哦，以台北为例，像全真这种1:3的模式，每小时学费大概落在500到600块。
500到600，那传统大班呢？
传统的大班制可能只要200到400块。
哇，
这个价差确实是家长在做决定的时候最需要思考的一点。
这几乎是翻倍的价格耶。所以问题就来了，这多出来的钱到底买到了什么？它真的值得吗？
哎， 这里我们就要引用那份市场分析报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了。
好，
他建议家长应该从比较每小时的费用转向比较每个观念学会的成本。
每个观念学会的成本，这说法很有意思，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你想想看哦，在大班里，一个孩子虽然只付了300块，但他坐在那里听了3小时。这3小时中，他可能因为分心，听不懂又不敢问，
结果真正吸收的观念可能只有30%。
没错，回家后他可能还要再花3小时自己摸索，甚至家长也要投入时间成本去教。
我懂了，所以账面上每小时的费用虽然低，但如果把这些隐藏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全部算进去，
学会一个观念的总成本其实非常高
啊。
而个人化指导的价值就在于效率。
效率，
他试图把这些隐性成本都降到最低，你付的那个费用买到的不只是一堂课，而是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对，我们盘点一下，这方案包含了什么？专业师资的品质保证，系统化的进度管理，像是为每个学生建立的专属学习档案，
这个传统家教就没有。
对，还有一个可以专心不受干扰的独立学习空间。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心理支持。
哦，对，
就像那个女孩崩溃痛哭的时候，老师就在旁边，这种紧密的师生关系让老师能及时察觉学生的情绪波动和焦虑，
然后给予鼓励，这在300人的大教室里是不可能发生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当你从购买解决方案而不是购买课程时数的角度来看，
那个价差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对，你投资的是一个能帮孩子解决学习问题的专属教练和一套高效的系统。
好，所以今天把这些你提供的资料全部摊开来看，我们梳理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在少子化和家长需求升级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的补习教育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化到精致化的结构性转变。
过去那种依靠名师魅力标准化课程的大班模式，在追求成效可视化的家长面前，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像精准医疗的学习模式。
精准医疗这个比喻很好，对每个孩子的状况精准诊断，对症下药。
而像全真一对一这样的模式，正是这个时代趋势下的产物。它回应了市场对客制化、高效率还有全方位支持的需求。
这也让我们终于理解那位政大附中的女孩为什么能在经历了巨大的失败后最终笑着走出考场。
其实整个分析下来，她还指向了一个更远的未来。
哦，
这可能超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非常值得思考。
是什么样的未来？说来听听。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真人老师提供个人化教学的价值。
对。
但资料里也若有似无地提到混成学习和科技应用的趋势。我们可以更大胆地去想象个人化学习的终极形态会是什么样子。
你的意思是除了真人老师还有其他角色加入，像是现在很红的 AI？
对，想象一下，一个真人老师与 AI 助教高效协作的未来。
哎，
这会是一种分工。
怎么分工？ AI 负责批改作业吗？远不止于此。AI 系统可以负责所有数据化、重复性的工作。
例如
24小时不间断的追踪学习进度，自动整理每个学生的错题本，根据遗忘曲线推送基础观念的复习。
哇，
这些事情 AI 做得比人类更有效率，更不知疲倦。
然后就把真人老师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彻底解放出来。
没错，解放出来的人类老师就可以专注在那些真正需要人性、智慧和温度的任务上。
像是什么？
例如为学生进行顶层的学习策略规划，帮助他们建立强大的心理素质去面对挫折，甚至是启发他们进行跨学科的思考和探索。
这些是目前的 AI，
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 AI 都无法取代的。
这样听起来，未来的个人化教育不是 AI 取代老师，而是 AI 赋能老师，让老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超级教练。
说得太好了，
每个学生都将拥有一个由顶尖人类智慧与超强 AI 效率组成的个人指导团队。
这或许就是个人化教育的下一个进化方向。它保留了教育最核心的人的温度，
同时又嫁接了科技所能带来的极致效率。
没错，这个发展值得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